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教会，讲到我们聚会圣徒们聚集的目的和原因，一个是属灵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着我们在灵里面生命更新了，我们在主的面前生命有了改变，我们结出成圣的果子，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才能够见证耶稣的荣耀。所以主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要我们宣扬他的美德。怎么样宣扬呢？还不是仅仅借着我们口传而已，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要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也说过，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以不能长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除去我们许多肉体的那些表现。好比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假善、诡诈、嫉妒，并一切毁谤的话，这样我们才能爱慕纯净的灵奶，就是爱慕神的话语。假如我们里面没有除掉这些在天然生命中间的污秽，我们就不可能生发真正爱慕神话语的心。但怎么样能够除去我们这许多掺杂败坏天然生命的情形呢？是不是立志由善呢？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因着立志而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若是可能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如果可能的话，许许多多的人也都能成为圣人完人了。但是不是这样，人人都知道要立志，但是做不到。圣经告诉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跟随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也是讲到圣灵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现在讲到圣灵的时候，常常有两极化的现象。有些教会呢就很喜欢讲圣灵，而他们讲的圣灵如何带给我们喜乐，如何带给我们平安，如何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特别超然的引导，叫我们羡慕，要跟随主而行。但是有些人呢就不能讲这些超然的经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听见人讲圣灵，就以为他一定是极端相当情绪化的教会。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圣经里面对于圣灵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圣经在教会中间会有这些两极化的现象，也许是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不够认识的平衡，也不够认识的完全。有些人觉得啊，有些教会是不讲圣灵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教会是敢说不要圣灵的，因为我们人得救都是靠着圣灵。今天我们能够重生，得着神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可以说有些教会不要圣灵呢？这是讲不通的。若是我们否定了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就没有教会了。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一提到圣灵的时候，人就非常的热闹兴奋，哦，这是讲灵恩的教会了。这是两极化的现象，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在教会最早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追溯一些教会的历史，就知道关于圣灵的事情也是相当大的争议，并且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圣灵的经历对于新约的百姓是一个特别而跟旧约不同的。旧约里面只有少数的神的先知，神用他的灵膏他。圣经里在旧约里面提到神的灵的时候，他像风一样，一个气息进到他的里面。在旧约里面提到圣灵，好像手在引导他，一步一步把他带着往前走。但是在新约的经历却完全不同，因为新约里面我们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圣灵里面。所以在主后从第四世纪开始，那个时候基督教有一点自由的时候，在圣灵真理上面就开始了很多的辩论。大家知道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到他的时候他才确定讲到一件原则，叫做三位一体，就是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代代相传的真理。父子圣灵都是神自己本体的显现，都是神自己。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三位一体的问题，但是我提这个情形，就是说明在最早的时候，圣徒中间也可能和我们有一样的困惑，因为不认识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圣灵虽然耶稣基督虽然告诉我们说他去了，就是差遣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保惠师就叫我们会认识他。那门徒们奇怪，怎么会认识这位保惠师呢？因为主耶稣自己说了，我若去了就必要再来， 而主耶稣再来就在圣灵里面来到了。所以我们说早期的教会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知道一个人会遇见神的救恩和他的显现，怎么样一个人能够认识圣灵来得着主所要给我们一切在真理中间叫我们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回想在这个教会历史中间的时候，我们想到他们也有圣灵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足为怪。今天人还是对圣灵非常的陌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承认他是神中间的一位，而且我们也知道今天基督徒得救以后的生活跟圣灵是不能分开的，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是基督耶稣自己，他就是神，他是神在我们里面一个具体可以跟随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讲到一方面这里的事情，待会我们要看见。如果这里所讲的不清楚，还有一处我们要读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两段的圣经，我们来说到一点圣灵的经历。而我们如果明白了圣灵的经历，我们对他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能够经历，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有极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实的改变。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改变。这些在圣灵经历中间，当他教导我们除去肉体，当他教导我们跟随圣灵而结出成圣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缺少的正是这一方面清楚明白的教训。我们先读一读加拉太第五章，读完以后我们再就明白了。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有非常震惊的感觉，因为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话太直截了当，直接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有时候难以忍受。我自己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都会背，很喜欢背，很好背，因为这些话读到口里面都觉得叫我们觉得哦，我们身上如果有能这些圣灵的果子就好了，而且多读几遍就觉得说也许我身上有这些果子了，是不是？所以每个人都喜欢把这些圣经背下来。但是若是要问问看，情欲事是显然可见的，够不背啊？哦，我告诉各位，我很不乐意背这段圣经。为什么？这里所讲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好的，没有一件是我喜欢的，虽然不喜欢，确实落在其中而不能自拔的。这里讲到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讲到哪些事情啊？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忌、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二十几种。比前面讲到比后面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多很多。我告诉各位，我背这段圣经脑子里有 mental block， 不想背它。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感觉，为什么？这是叫人厌恶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虽然这样强烈的对照，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说我们今天是顺着圣灵而行呢？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这里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上两次我们讲到，刚才我也提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若是我们除去我们肉体中间的一些败坏，我们才会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纯净的灵。这里讲的情形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圣灵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基督徒成圣属灵生活的秘诀，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弟兄姊妹们，这有什么好处？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很多家庭的问题，夫妻两个中间，你不要以为夫妻在一起就是甜甜蜜蜜的。从前我们以为每一个家庭正常的都是甜甜蜜蜜的，但后来发现不是。我不晓得这里有多少人能够说我们的家庭真是照着圣经里所说的榜样，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榜样，彼此尊重，彼此顺服。我不晓得有几个家庭，即使有的话，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痛苦，长期的熬炼，慢慢的磨练出来，知道说我们除非照着圣经所说的原则，在家庭中间没有和谐。为什么？家庭中间是最容易肉体放出来的地方。在教会里面，人看我们就是穿这个西装道貌岸然，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属灵的生活家里情形如何。所以就有一个笑话，有一天因为传道人讲的太慷慨激昂了，讲完以后，他的太太把一床棉被丢在讲台前，这什么意思啊？他说你讲的太好了，所以我希望你一直留在家，留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属灵人，一天晚上就睡这里吧。当然这也是挖苦传道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犯了一样的毛病，能说不能行啊。今天我们懂得的道理不能救我们，要叫我们实践的道理才能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怎么样能够因着跟随圣灵的缘故，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夫妻中间的问题是这样，教会中间侍奉更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彼此以为说大家都很热心爱主啊，在一起侍奉一定没有问题了，但是你看见没有，这里所讲很多肉体的表现，只有在教会里面才会成为问题的。结党纷争、嫉妒，这是教会里面产生的难处啊，不是在不信主人中间讲的问题。不信主人与我们何干呢？就是因为保罗讲到这些事情，所以叫我们心里甚觉恐惧战惊。因为2000年来保罗讲加拉太书到现在不晓得经过多久了，但是因着神的儿女的不完全，神的儿女属灵生命没有进步，教会的见证已经瓦解，根本人看见我们在这里都是嫉妒、纷争、争竞、仇恨，只是差一点没有行邪术而已。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表示我们肉体胜过了我们，我们今天没有活在圣灵里面。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要讲讲圣灵的事情，我们需要懂得怎么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再看一读圣经，在罗马书，我们把加拉太书的纲要这样很简单的讲出来，这里有五个重要的事情，而这里五个重要的事情在罗马书里面一样有的。这是哪几件事情呢？刚才加拉太书我们读到了，他头一讲顺着圣灵而行，然后他讲被圣灵引导，又说圣灵跟情欲相敌对，又说靠着圣灵得生，又说靠着圣灵行事。这五件事情在罗马书里面也有的。我最近读圣经就发现喜欢比较一下哪一些经文是类同的，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就有彼此补充的可能，而且不会偏失太远。当我们明白几处的圣经在一起讲的一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更深入的领会。我们读罗马书看看他怎么讲。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稍微读多一点不要紧，因为这里起承转合容易一点。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讲的话真好，保罗把这些收信的人说，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肉体跟圣灵一个对照。我们底下大家一起来读第五节开始，好吧，一起来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又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看见没有？注意到没有？在这里，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至少这五件事情。加拉太书里面讲顺着圣灵而行，这里讲叫我们随从圣灵。加拉太书里面讲被神的灵引导，这里说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讲到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这里讲体贴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欢喜。这加拉太书讲靠圣灵得生，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靠着圣灵行事，这就是整个的罗马书第八章和加拉太第五章所讲的重点。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每一件从保罗的眼光来看都是重要的。大家知道加拉太书是保罗早期所写的书信，就是说他刚开始回转过来侍奉主之后，很早就开始写了加拉太书。当然他里面经过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所有的那些生命的经历已经相当的丰富。我不是说他第一本写的书，因为第一本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但加拉太书也算是比较早的书信，但是罗马书可以说是相当晚的书信。在这个中期或者是晚期所写的书信中间，他一再重复基督徒得胜的经历和那个道路。保罗所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是很简单的，叫我们跟随圣灵，叫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要靠着圣灵行事。因为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发现加拉太人有一个问题，他们虽然是靠着圣灵得救了，入门了，但是却不懂得靠着圣灵行事，因此回到律法中间，回到许多的错误里面。那么保罗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是对着当时加拉太人讲的，可是他再一次讲到罗马书的时候，讲到那个得胜道路的时候，差不多一样的把加拉太书心意再一次告诉他的收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两次这样讲，保罗两次这样讲的时候，在他里面是对于前一次的一个肯定。他的生命经历一直持续在他所见证的那个道路中间，所以罗马书更加加强了加拉太书的重要性。那在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岂可以不明白这里所告诉我们得胜的经历呢？而且你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要传讲属灵生命经历的时候，历史历代中间常常有一段时间属灵生命的光暗淡了，历史常常一段时间对于外面事情太看重了，里面事情就不大注意了。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教会经过复兴的时候有很多正面的情形，也有反面的情形，正面的情形跟反面情形一起长。因为圣经里耶稣基督比喻告诉我们说，麦子和稗子要一起长，每隔一段时间稗子长得太高了，看不见麦子了，就有人开始再重新讲到属灵生命的根基。我不需要重复教会的历史，因为教会历史里面这样事情太多了。我不需要怎么样再重说在天主教中间怎么样失去了救恩而马丁路德恢复，大家都会背了，不需要讲了。但是在教会的复兴史中间，一路一路复兴的时候，都必须看见属灵生命圣灵跟我们生命的关系。而我们传讲的时候并不能保证我们就做得到，需要祷告主让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从心的深处认识这条道路，我们走的才有把握。教会历史中间这一类的信息很多很多，因为我最近在读一些书，我实在发现在开禧运动的时候，那里有很多丰富的教导和经历，而许多的经历从罗马书第八章出来的，很多的信息从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出来的。那些侍奉主的人都发现了这是我们的疏忽， 这是所以教会不长进的原因，所以教会落在罪恶里面的原因，所以教会失去了见证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些所谓教会的信徒落在肉体里面，落在情欲里面，落在彼此得罪神的光景中间而不知道，而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凭着我们的真实在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战惊恐惧，就好像那一天耶稣基督要被卖的时候，那些门徒们主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他们彼此说是我吗？是我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不得不有这种恐惧啊。而真正卖毒的犹大反而不知道，他并没有问，主耶稣就站守在他跟他一起站守。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说明这个人是卖毒的人，其他没有卖毒的人他也在心里想是我吗？是我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说当我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恐惧战惊。这不是我从前没有读过加拉太书第五章，而是今天我看见我们今天落在肉体中间，落在情欲中间可怕的光景的时候，我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懂得顺从圣灵而行。这里头一件事情讲到顺着圣灵而行，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顺着圣灵而行，这里有几个希腊文我不得不提一下，因为要把当中的字说明。第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当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顺着圣灵而行，你一定顺着肉体的情欲，表现放纵肉体的情欲，而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活在肉体中间几十年，根本不觉得我们的肉体跟神的性情有什么不合，一直到我们真正要跟随圣灵的时候才知道问题出来了。所以这里这个字头一个字 peripateo 顺着圣灵而行，中文翻作两个字顺着圣灵而行，顺着跟行变成分开了。英文里面很简单，他说 walk in the spirit， 但是 walk in the spirit 还不够好，希腊文里面讲的意思说 peripateo， peri 这个字就是周围，大家知道 peripheral 英文里面，所以我常常说读了希腊文以后英文进步一点， peripheral 这个字 peri 就是在周围的意思，意思什么意思呢？在走来走去周围行走，它的重点讲到一个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们，顺着圣灵而行是有行动的，跟随圣灵是有行动的，跟随圣灵走来走去还不是走来走去的意思，当你在这里周围行走的时候，你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动机的，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要走的事情，你要做走到哪里去，要做什么事情。这个特别字重在行动，讲到 walk， 讲到行走的问题。所以顺着圣灵而行表示我们能够跟随圣灵往前。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随从圣灵，这里又妙了，随从两个字呢，这个随跟从原来是两个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随就是 peripateo， 这个peripateo， 从就是 kata， 意思就是说跟随着圣灵走，圣灵要往哪里去我就一步一步的跟随他，圣灵要往东我就跟着往东，要往西我就往西。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形容意义的字，但是它本身所说明的表示我们跟圣灵中间不能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教最难的一件事情，也是说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很多神的儿女明白了也懂得了却说不出来的，就是圣灵在他的里面。一个人若没有圣灵在他的里面，他不能跟随圣灵，圣灵不在外面，圣灵在里面，圣灵的行动不在外面，在里面，圣灵所要给我们的引导不在外面，在里面。难就难在这里，我怎么把圣灵拿给你看呢？我拿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得救，你真正的信主，圣灵一定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一个人若是没有圣灵不会得救的呀，但是有了圣灵却不认识圣灵，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难处。你不懂得圣灵，你没有跟随他的经历，你更不会懂得他的性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基督教是完全讲实践的，不是一个理论的。如果你没有跟随圣灵的经历，你绝对不会认识圣灵。你不认识圣灵，你怎么能跟随他呢？ 很奇妙，约翰福音十四章还有十六章主耶稣就说了，他来了你们会认识他。我们想我们不能认识他，门徒们想我们怎么认识他，主说你会认识他。这件事情实在除了经历之外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所以这里讲到跟随圣灵，当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才会思念圣灵，或者说体贴圣灵。当我们一味了要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一定常常思想圣灵的意思是什么，而且也能叫我们更多明白圣灵的思想。这两个事情不一样，思想圣灵跟我们明白圣灵的思想不同，但是这个字两方面意义都有。 Mindful of the Spirit 叫我们常常注意圣灵。我就说今天我们讲圣灵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外面的事情，哦，圣灵浇灌了，圣灵降临了，被圣灵充满了，医病了，赶鬼了，说方言了，异能了，这些是好的，但是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你必须注意圣灵，而这位圣灵是在你里面的，不是在外面的，不是仅仅从外面浇灌你，是在你里面成了你的生命。你之所以为基督徒，就是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说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刚才我们读的告诉我们了，我们是活圣灵的。如果你不认识圣灵，你怎么能跟随他？如果你不注意他，你怎么能跟随他？你不跟随圣灵，你怎么会长进？这就是大部分基督徒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说，今天我们讲这些道理没有用，你就是听懂了也是没有用。唯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生命改变的，就是真正的去跟随圣灵而行。当你这样跟随圣灵的时候，你才会体贴圣灵的意思，你才会明白圣灵的心意，你才会认识他。你越认识他就越好跟随。但是圣灵常常会叫你发现你有更多不认识他的地方。圣灵的生命性情你需要跟随许久才慢慢的认识。这是基督教之所以特别的地方，因为它不是仅仅讲一个劝人为善的道理。基督教的博大高深就在于它离开了实践，它没有其他的意义。它离开了神自己，离开了圣灵，离开基督耶稣救恩，它没有单独存在的价值。所以今天我到欧洲去看，我们到欧洲那里所谓后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把神丢掉，把耶稣基督丢掉，把圣灵在圣徒心里面的引导丢掉，基督教剩下就是一个空的壳子。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里很多教会，很多很多教会都是奉主的名的，如果他不讲圣灵的经历，他不教导神的儿女在圣灵里面跟随他而认识他，总有一天会变成空的壳子。现在还显不出来，现在他有许多的活动，许多的节目，许多好的讲员，或者说一些热闹的节目，吸引住一些人来一起聚集。我们已经说过什么教会啊，教会是信徒的团体，不错，都是信的人，但是信徒的团体中间若是没有主，主不在其中，圣灵不在个人心中显为真实，那么也是没有用的。我不是攻击任何的教会，我只是说我们自己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尊重圣灵，并且教导神的儿女怎么样认识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认识他，跟随圣灵，顺着圣灵而行。这里讲什么呢？第二件事情讲被圣灵引导。他说你们若是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刚才我已经说过，加拉太的信徒有一个危机，他们回到律法主义中间，但是他们不知道跟随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超过律法了，在律法中间是自由的。这个被圣灵引导这个字，引导就是 ago， 英文字 ago， 不是，希腊文是 ago， 英文翻译好像 ago 一样。什么叫引导？在这一节圣经中间很清楚的说明，圣灵是主动的引导者，圣灵不是被动的。不是说圣灵啊，我们去办事好不好，我们去游玩好不好，我们去讲道好不好，不是这样。赵永基牧师有一句话曾经有一度非常值得叫我诧异的，而且感动的。他每次上讲台中间说，圣灵我们开始讲道吧，他跟主说我们开始讲道吧。但他说这句话是不错的，因为他一直跟随圣灵。但是如果你以为他这句话里面就硬意在的说圣灵要跟着讲员走，那你错了。圣灵是引导者，我们是被引导者。 圣灵是主动带领我们的，我们的责任只是跟随。我从前参加军乐队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叫《伟大的领导者》。但是我们明白圣灵、经历圣灵的时候，这里两个字，引导跟跟随。前面讲跟随，后面讲引导，其实引导跟随两件是一件事情。而这个引导是圣灵主动的工作，这并不是很奇妙、很玄妙的经历。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讲圣灵引导的时候，他讲怎么样神奇的经历啊、哦，神引导我，圣灵引导我去哪里哪里，碰见点什么事情。讲圣灵引导我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如何如何如何，遇见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还有一个，我们这里以前有位宝贝的姊妹告诉我，哎，圣灵引导他看见地上有人钞票，他就捡起来了。你说这种引导，简直不懂他怎么叫圣灵的引导。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引导并非神奇。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什么说？凡被神的领导的，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被圣灵引导，问题是我们不懂得跟随。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引导不是去叫我们做一件超然特别的事情。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很多人讲到圣灵引导，你看好多的书讲到的见证，圣灵引导都是超然的。我告诉你可以有超然的引导，比如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开车在405那公路走的时候，忽然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走错了，我该转到西10上面去，没有转，就一直往前走了。我心里正在恼恨的不得了，因为我已经迟了。结果就走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再从那里回去的时候，看见路旁有个大卡车翻车了。如果我跟随刚才走过去，就翻了挡在后面走不动了。这是超然的引导。但是罗马书第八章跟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引导并非超然的引导，是平常的引导。这个平常的引导叫你跟随圣灵，不要去犯罪，叫你不跟从肉体。圣灵在里面一定有一种轻轻的推动引导，走吧，不要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是非之地。别人正在争闹的时候不要说话了，这是是非之地，这是争竞的场合，你不要说话了。圣灵在我们个人里面都是有这样的引导，但是有些人肯听，有些人不肯听。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基本的原则，圣灵跟情欲是敌对的，是相争的。 Anti-Kai-Mai， 你所以我跟你讲读希腊文英文会进步一点。 Anti 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 Anti 就是两个敌对， Anti-Kai-Mai， 这就是说两样东西是敌对打架的。圣灵和我们的情欲和我们肉体是打架的，很稀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书亚书，约书亚是一本讲征战的书。而许多人读约书亚记总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在很早的第二章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耶和华特别把那几族迦南人留在那里，不使以色列人赶出去。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又学习又晓得征战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人得救了以后，我们的肉体就除掉了，我们永远不懂得这个征战，也不懂得在救恩中间耶稣基督要叫我们顺服他的道理。在救恩中间我们得到了一个最大的确据，就是我们跟随圣灵，不跟从自己的情欲，不跟从自己的肉体。弟兄姊妹们，情欲的事情是什么？这里讲情欲的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笑，也很有道理。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人需要教导什么叫情欲啊，什么叫肉体啊，不需要教，一看就知道，这就是肉体，这就是情欲。当然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奸淫、污秽、邪荡，我们说哦，我们没有，是不是这样？我在圣安托尼那几天白天非常的无聊，当然我在那里写我自己的论文，但是有时候吃中饭的时候呢，也觉得没有声音，很寂寞，打开 TV 看一看吧。我看了一两次，不要再看了，不能再看了。那里 TV 的节目都是什么？这两个人有婚外情，叫他们三个人一起到电台去讲一讲。那两个人，这个人不认那个人是他儿子， 那个太太那个女的说这就是他的儿子，几个人来辩论，讲讲看什么科学的证据说这个是你的儿子，专搞这些事情。我看了实在不要再看，怪不得这么多人说要净化电视。平常我没有机会看中午的这些东西，因为白天在这里他哪里想到去看电视呢？可是在 San Antonio 的时候，因为那里环境不一样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又没有车子不出去，所以怎么办？中午想要一点声音啊。后来我好不容易发现他的无线电会有声音的，他还有无线电可听，我听听音乐倒蛮好。头一两天我看这些节目，看得我实在是吃不下饭了。都是这个事情，你不要说我们都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一样的情欲的事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唐崇仁牧师讲到他坐公共汽车听见两人的车上讲一些很误会的话，这个人告诉说哪里哪里的娼妓更好，把唐牧师听得难过的要死，他去跟他讲传福音。那先说到后来，唐牧师说你们不知道这是犯罪吗？先唐牧师说你们有没有儿女啊，有没有结婚啊，说我已经结婚好多年，四个儿女了，就说我结婚十个月。然后唐牧师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说你们知不知道这犯罪事情啊，你知道那两人怎么说啊，他这哪里犯罪，我们付钱的。你看这种的理论会竟然变成一种正常的情形，我告诉你听多了觉得正常了。今天在美国所有这些婚姻上的问题正常了，有一种美丽的名词，婚外情，还加个情字，很好啊。利用这位可怕，可怕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其中啊，我们已经不觉得它的可怕，我们只觉得 AIDS 的可怕，只觉得艾滋病的可怕，没有觉得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事情污秽的可怕。弟兄姊妹们，现在学校里教导儿童，教导青年人不要乱来，用什么恐吓他们，就用艾滋病来恐吓他们，而不是用道德的能力，不是用神的话语来，更谈不上用神的话语。这是肉体的表现，情欲的表现呢。我们说我们不会有这些事情，奸淫污秽邪荡，好吧，不会有吧。我们说拜偶像行邪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好吧。昨天晚上我聚会回来的时候11点钟，他们在看电视，我觉得很奇怪，在讲什么东西呢？我太太告诉我说前面一半讲在讲 Bible prophecy 圣经的预言，我说哦，世俗的电视竟然讲圣经的预言呐、啊？他说不是，他的总题是讲预言的能力了，所以他也把圣经里面讲一讲。但是我进来看的时候呢，不是了，是什么？讲心理学。他说一个人催眠之后可以叫他看见来生的事情，下一辈子做人的事情。我告诉你这已经不是心理学的范围了，我告诉你这已经是邪术的范围了，我告诉你这已经是轮回思想进来了，其他的东西撒旦的工作已经进来了，但是人还把它当作科学的东西看，这个叫现代邪术，行邪术，拜偶像。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没有碰见，我说我们赶快关掉吧，因为我14岁的孩子也在一起看，前面看 Bible prophecy， 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我不在。但是这个很简单的已经是邪术进来了，根本不知道，我们受骗了。肉体的事情都是显而可见的，显而易见的。但弟兄姊妹们，底下这些事情呢，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肉体？什么叫肉体 ？Sex 这个字什么意思？肉体就是情欲，情欲就是肉体。罗马书里面讲，不要体贴肉体。另外一本书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了肉体去安排。弟兄姊妹们，什么是肉体？这里说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什么叫邪情啊？什么叫私欲？中文说邪情私欲，私欲就是说 一个人去抓感觉，靠感觉。什么叫邪情啊？情绪化。一个人情绪化，要在情感上面去抓住感觉的时候，他就是在肉体中间行事。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属灵的人不会有感情，这是错的。我们也有感情，但是我们的感情必须是经过炼净的。他有一个日常说的话叫做升华的感情，不是我们肉体中间的感情，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炼净的感情。但是如果你的感情并非经过炼净，有很大的危险。情绪化，靠感觉。什么叫情绪化？原谅我讲一些我们的失败。最近教会里面几次同工会的时候非常情绪化，我想有一些属灵感觉的人回去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说这个话，因为我们也在开会，我们也是造成情绪化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脱罪。但弟兄姊妹们，在情绪化的背后，在情绪化的结果出来的就是这些话：仇恨、争竞、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责备我们，我实在觉得心里很惭愧很难过，因为我们不应当这样。也许弟兄姊妹觉得说，周弟兄你为什么讲这么难听的话，但是我讲这些话没有把自己放在外面。我们应当被圣灵责备，被圣灵光照，因为我们没有活在圣灵中间，我们正是随着肉体行事而不知道，没有神的话显明给我们看，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为难的情形，我心里觉得很为难的情形，因为我自己并不能置身事外。当我们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如何能说我比你刚强，我没有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在肉身中间，都在肉体中间行事，可怜的光景。所以我说，当我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心里难过。圣经中间责备的话多于嘉奖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圣经中间责备人的话胜过嘉奖人的话。人没有什么可嘉奖，人是罪人，神的话的确指出我们的问题来。但是圣经中有个奇妙的盼望，一方面他责备人的时候，一方面他给我们安慰，因为解开我们的问题和难处，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肉体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行，因此从神的话语中间给我们盼望。你看这里多好啊，若是我们顺着圣灵行，就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情绪中间，在我们的感性中间讲话说话行事的时候，就很容易落在肉体里面。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正在遵循自己的私欲。什么叫情绪？什么叫感性？什么叫邪情私欲？就是我要的东西完全靠着一个人的感觉来办事，就落在肉体里面。感谢主，神的话在这里安慰我们，因为若是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若是圣灵顺着圣灵而行，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就不在那些显而易见的情欲中间。这些事情多可怕呀，破坏教会的，破坏神儿女中间合一的，破坏人跟人中间关系的，就是这样。争竞、仇恨、嫉恨、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什么叫异端呢？异端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对于神的真理，人家这样说，我偏偏觉得不是这样，那种偏激的说法慢慢就成了异端。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实在的光照我们，感谢主。也许有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我想大部分人不喜欢听，我也不喜欢讲， 中国人说子路闻过则喜呀、啊，但是天下没有几个子路啊，子路闻过则喜，他有过失。圣经上怎么说？所罗门说的更好，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另外一处在传道书里面他说什么？在这个世上天天遵行神的话语，行恶行善而不犯罪的人实在是没有啊，常常行善不犯罪的人实在是没有啊，这是所罗门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样的罪人，一样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肯接受圣经的光照，接受圣经的教导，我们有希望。为什么？这里告诉了我们所以失败的原因，并且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胜过。胜过没有别的，就是顺着圣灵而行。我在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保罗在这里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什么叫靠圣灵得生啊？刚才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很快的谈过去漏过去没有讲，再回头看，他说我们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什么叫从圣灵得生呢？什么叫因着圣灵得救呢？因为我们不属乎肉体，不是去欠肉体的债去行肉体的事情啊。保罗也很幽默，用欠债两个字，中国人有个名字叫欠讨债鬼，是不是？肉体是你的讨债鬼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欠着肉体的债。为什么？基督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了，我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而且说什么呢？神的灵若是住在你们的心里，神的灵已经住在你们心里了。这里又说什么呢？基督的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就因义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讲神的灵，这里讲属于圣灵，这里讲基督的灵，三位一体，父子圣灵。我们今天里面的灵是父子圣灵同一位灵，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了。因此我们里面开始有这个能力，要靠着圣灵行事。弟兄姊妹们，这里的圣灵行事啊，跟刚才讲的靠着圣灵而行那个行又不大一样。这里靠着圣灵行事什么意思呢？这个四个字叫做 stoicheo。 stoicheo 的意思是一步一步踏着往前走，一步一步跟着走，我的脚印踏在他的脚印里面，这个叫 stoicheo， 叫着靠着圣灵来行走。大家知道有一幅很出名的图画了，很多人说这图画很出名，意思什么呢？在沙滩上面有一些两行脚印，但到了一个地方忽然两行变一行了。有一首写诗的人，根据写诗人所讲他自己经历，他就问主说，主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怎么你离开我不与我同在了呢？主说，孩子，你看一看，这个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我把你抱在怀里，把你带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很好，也很甜美，但这里所说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靠着圣灵而生，靠着圣灵行事。不管你一双脚印两双脚印，你要踏在耶稣的脚印里面走，这个叫什么？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而行。什么叫耶稣基督脚中而行呢？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耶稣基督怎么样走，我们也怎么样走。为什么？当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自然走在耶稣的脚印里面。什么叫顺着圣灵？圣灵在你的里面引导你啊，你并非不知道啊。圣灵给你里面一种暗示，给你一种提醒，告诉你说，你再做就是靠着肉体，你这样做就是肉体。当圣灵光照你，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说，主啊，求你引导我。圣灵自然叫你回到他的面前，在他的灵里面，我们安息了。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圣灵里面还是活在肉体里面？你看他的果子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凭着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的树来。如果你不认识什么是肉体，你不认识什么是圣灵，当你这样去跟随的时候，你自然会发现今天在你里面出来的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是在你以为的忍耐、恩慈、良善背后里面有很多的纷争、嫉妒，还是在外面的人和平中间里面有很多的扰攘不安。你会知道，我再说今天基督徒的难处不是我们外面的教导能解决的，外面的教导只能叫我们到神的话语中间，我们立志遵循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自然会在我们生命中间发光。今天所有的人变成属灵的人不是从教导而来的，至少不是从人的教导而来，而是因为他自己能够面对神的光，接受神的光照。我在说感谢神，圣经中间责备的话多于嘉奖的话，改正的话多于安慰的话，但是圣经的奇妙就是当他责备的时候我们得了安慰，当他改正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盼望。像我们这样属肉体的人，若是跟随圣灵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稀奇吗？稀奇。神的话真实吗？真实。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愿意遵循他的旨意，让我们学习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一起祷告。主，要叫一个属肉体的人传讲属灵的话是何等的难。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不改变，你的恩典不改变。我们虽然软弱，虽然失败，在你的面中常受光照和警惕，但是我们却知道你的话语是可爱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主啊，今天在这里，但愿你给可听的耳都来听你的话，能明白的心灵都来接受你的话，让我们知道跟随圣灵是何等的重要。唯有当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能免去活在肉体中间的错误。主啊，在其中没有良可的道路，愿你怜悯我们，愿你怜悯你的教会，把我们带在你的身边。你告诉我们你要把我们带在你的心上，如同戳记。主啊，愿你照着你的话语把你所爱的教会放在你的怀中，带领我们往前。主啊，你怎样引导，让我们懂得跟随。求主的圣灵天天引导我们，事事引导我们。求主的圣灵时时与我们同在，不叫我们走错路，让我们每一步的脚印都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主啊，因此我们的生命渐长，以至于得救，因此人能看见这样的见证，我们被建造成为你活石灵宫，所借着灵宫所有的居住的所在。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今天在这里求你圣灵自己在个人心中做工。主，我再祷告你，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所说的话若不是圣灵印证在人的里面，就毫无果效。主啊，像那些敞开的心，圣灵能够把他的话继续说在他们的心中。愿你祝福他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